这里是巴黎，您收听的是 FFI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今天是2018年10月4号星期四，现在是国际标准时间12点，巴黎时间13点，北京和港台时间都是19点整。欢迎收听本台今天的第二次华语节目播音，首先还是新闻节目时间，请听小山播报的新闻内容提要。
美国国务卿本周末将到访朝鲜，韩国外交部长康京和接受华盛顿邮报采访时提议已发表韩战终战宣言，以换取朝鲜拆除主要核设施并经过核实，希望藉此去除美国与朝鲜之间间谈判的停滞障碍。土耳其东南部分省份巴特曼遭遇炸弹爆炸袭击，至少造成了七名部队士兵丧生，另有三人受伤。土耳其安全部队信息今天披露说，这起袭击案背后的操守为土耳其库尔德斯坦工人党的武装分子。美国副总统彭斯预计今天美国当地时间上午11点，北京时间今天晚上11点发表讲话，全面阐述特朗普政权对华外交政策，但讲话内容先行曝光。根据预先曝光的讲稿中，彭斯厉声批评中国的一系列作为，包括在南海。评论认为，在中美贸易战之际，这一番谈话预计将加剧美中之间的紧张局势。马来西亚前首相纳吉的妻子罗斯马英卷入数十亿美元的洗钱丑闻，昨天被马来西亚反贪机构逮捕，今天再次过堂。罗斯玛的65岁的丈夫纳吉五月败选以后，他被控贪污和洗钱在内的一连串的罪名。梵蒂冈全球主教大会昨天正式开幕，教皇方济各致辞，提到两位中国官派主教首度与会时表情十分激动，说话时略带哽咽。圣保罗广场上参加开幕的上万信徒爆出热烈的掌声，这是前教皇保罗6世65年创设世界主教会议以后第一次有中国大陆主教获准前来梵蒂冈参加会议。
听众朋友大家好，下面请您继续收听由小山播报的新闻详细内容。
美国国务卿本周末将到访朝鲜，韩国外交部长康京和接受华盛顿邮报采访时提议已发表韩战终战宣言，以换取朝鲜拆除主要核设施并经过核实，详细情况请听本台记者艾米的报道。
康京和在接受华盛顿邮报访问时指出，朝鲜已经表示他们愿意永久地拆除宁边的核设施，这也是平壤核计划很重要的一部分。他说，如果朝鲜这样做的话，就可以换取美国采取相应的措施，比如发表终战宣言。康京和认为这是推动非核化的一个重大进展，但是他也表示，如果现阶段要求朝鲜交出核库存的清单，恐怕相关的进程会脱轨。他指出，终究要在某个时间点取得库存的清单，但是如果让两边采取行动和相应的措施，给予足够的互信的话，这个时间点就会更早的实现。对于终战协定，朝鲜也有表态。朝中社2号发表的评论表明了朝鲜的立场。这个评论称，美国如果不愿意终结半岛的战争状态，朝鲜也不会质疑的要求宣布终战。这个评论还说，在朝美要根据612朝美联合声明重新建立关系的情况下，双方结束战争状态是理所当然的事情，但是结束战争状态并不是馈赠，更不是用无核化的措施换取的对象。另外，美国国务卿蓬佩奥对他周末对朝鲜的访问行程表示乐观，他认为此行渴望使美国总统特朗普与金正恩二度会面的计划有所进展，并为朝鲜非核化道路铺路。另据报道，朝鲜外务省的副相崔善基4号访问北京，分析认为在蓬佩奥即将启程对亚洲巡访之际，崔善基访华很可能是要在与美国进行核谈判之前与中方交换意见。
巴西2018年总统大选第一轮投票即将于本周末举行，在此之际，巴西工党和工会人士依然在为前总统卢拉的获释而努力。请听本台记者尼古拉的报道。
在巴西，因腐败被判12年徒刑的前总统卢拉，在狱中已被关押了5个月之久。他目前在库里提巴联邦警察总部服刑。卢拉的支持者们认为，这一判决是一个巨大的不公正。与其替补人哈达德相比，卢拉才是2018年巴西总统大选的热门之一。就此，巴西工党和工会人士在监狱的牢窗下安营扎寨，为卢拉重获自由守夜。本台法广法语特派记者在现场做报道。在一顶巨大的白帐篷下，卢拉的支持者们手上拿着杯咖啡，以其在凉风中获得一丝寒暖意。他们讨论着，唱着歌，气氛愉快。一位名叫桑德拉的无地运动女活动积极分子于2周前离开家园，加入到这一营地。她在接受本台法广法语记者采访时说，我对来到这里并不感到悲伤。您知道，对我们穷人而言，卢拉曾是一位好总统。我有一位弟兄，是卢拉使之得以购买一座房屋和一辆汽车。人们希望哈达德能为我们做类似卢拉同样的事情。为了吸引他们的选民，工党打出了卢拉是哈达德，哈达德是卢拉的口号。但支持者们明白，这不是实际情况。哈达德没有像工党历史领袖那样的政治号召力。一位加入工党已有16年之久的男士对本台法语特派记者说，在日常斗争中，我们找到希望。这与哈达德作为候选人关系不大。这种希望赋予了我们力量。不论结果如何，我们将继续我们的斗争。据介绍，寻求卢拉获释属于巴西工党努力的目标之一。本台法文报道提到，根据最新民调结果显示，51%的巴西人希望卢拉继续服刑。
土耳其东南部省份巴特曼遭遇了炸弹爆炸袭击，至少造成了7名部队士兵丧生，另有3人受伤。土耳其安全部队信息星期四披露说，这起袭击案的背后操守是土耳其库尔德工党的武装分子。请听本台记者刘芳的报道。
据当地政府披露，周四早间，一列运送部队士兵的车队在巴特曼省的一个地区行驶期间遭遇土制炸弹袭击。目前，警方正在紧锣密鼓地抓捕袭击案的肇事者。路透社报道指出，库尔德斯坦工人党是一个政党和武装组织，成立于1978年，它被美国、土耳其和欧盟视为恐怖组织。80年代起，这一武装团体便展开了针对土耳其当局的武装斗争，目标是在其宣称的库尔德斯坦范围内建立一个独立的社会主义的库尔德人民族国家，包括土耳其东南部、伊拉克东北部、叙利亚东北部和伊朗的西北部。2015年实现停火以来，聚集着多数库尔德族人的土耳其东南部地区的暴力事件从未间断。另据土耳其军方宣布，最近2天来，在对伊拉克北部的扎普和阿瓦森地区，以及土耳其东南部的希尔特省的库尔德工人党营地发动的空袭行动中，13名库尔德工人党武装分子被击毙。最近数月来，土耳其针对伊拉克北部的库尔德工人党基地展开空袭，尤其瞄准库尔德武装在伊拉克堪蒂尔山的后防基地。安卡拉还发出威胁表示，将展开地面攻势。
在美国的民运与人权组织公民力量发起检举在美国的中共官媒活动。请听本台在旧金山特约记者王山的报道。
总部设于美国首都华盛顿的中国民运与人权组织公民力量发表新闻稿称，该组织已经发起检举在美国的中国代理人中共官媒的活动。新闻稿写道，为反制中共的大外宣对美国的信息战和间谍战，最近美国司法部要求中国新华社和环球电视网在美分支根据外国代理人登记法进行登记。 鉴于众多的在美中共官方媒体，不仅仅是新华社和环球电视网两家，没有在司法部进行外国代理人登记，公民力量发起人杨坚利博士于9月25日给美国司法部长塞森斯写信，提供了另外十家没有按照外国代理人登记法的要求在司法部登记的中共媒体，敦促其进一步行动。同时，公民力量发起了检举在美中共官媒的活动。根据外国代理人登记法，登记为外国代理人的媒体将被要求向美国政府申报其年度预算和开支、所有权结构等信息，此外还必须在其发表和播出的文字、图片和音像中注明其为外国代理人。采访总统活动的记者证需要通过特勤局审查，不能随便进入国会听证会以记者身份进行采访，不能随意采访国会议员和官员。如果拒绝登记，其在美国的主管可能会被逮捕，资产可能被冻结。
台湾总统蔡英文委派张忠谋出任 APEC 的领袖代表，请听本台在台北特约记者陈明峰的报道。
台湾总统蔡英文3号宣布，由台积电创办人张忠谋担任今年亚太经济合作会议 APEC 台湾领袖代表。蓝绿双方都认为这是合适的人选，但是蓝营直言，正因为两岸关系恶化， APEC 领袖会议才由企业家代表出席。APEC 经济领袖会议将于11月12号在巴布亚纽几内亚举行，今年的主题是掌握包容性机会，拥抱数位未来。蔡英文说，邀请张忠谋担任领袖代表是借重他在三个面向上举足轻重的影响力：一、国际产业界的崇高地位；二、多年来他对台湾科技产业及数位发展的卓越贡献；三、张忠谋在整个台湾社会具有的广泛代表性。张忠谋说，他以不智不求之心接受总统交付的任务，将与各国领袖交换意见。他也表示，台湾在全球数位未来扮演重要角色，但现在大的国家有的高唱本国制造，有的高唱本国第一，在这样的国家主义环境中，小经济体包含台湾在内面临相当大的挑战。去年和前年，蔡英文总统都是请亲民党主席宋楚瑜担任 APEC 经济领袖会议的领袖代表。对于今年改派张忠谋，民进党党政人士指出，对于台湾的国际参与，大陆连台湾拥有正式会籍的 APEC 也一再阻挠。外交部长吴钊燮先前曾透露，今年大陆方面还企图把原来不存在的一中原则塞到 APEC 组织运作里，但是由张忠谋出任领袖代表，北京方面应该不会太有意见。法广特约记者陈明峰台北报道。
应中国说不方便日本首相安倍访华的日期延期了，请听本台在东京特约记者楚良一的报道。
日本首相安倍访华延期，第四届安倍改组内阁3日上午开始正式运作，并准备在24日召开临时国会，而原定安倍在23日到25日的访华日程将延期为25日到27日。日本方面称，延期的原因是因为中国方面的事情，而从日中两方的状况看，出现了一些不利于安倍访华的因素。日本官房长官菅义伟10月3日在例行记者会上表示，在冲绳县尖阁诸岛海域已确认有中国方面设置的浮标，已向中国方面提出抗议。而日本航空自卫队9月28日宣布，一架美国空军 B-52 战略轰炸机和15架日本空自战机及一架 F-2 战机构成的战斗机群24日在东海和日本海上空展开联合训练，这是日本首次透露在钓鱼岛所在的东海空域与 B-52 展开训练。 中国最近设置浮标的行动，显然是对日本与美国在东海和南海活动的强硬回应。安倍，你在日中和平友好条约生效40周年的10月23日抵达北京，但是现在此计划已经落空。法广特约记者楚良一发自东京。
新闻节目播送完了。各位，您收听的是 IHF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接下来请您收听由艾米主持的今日要闻解说。
听众朋友，美中的贸易战炽热，毫无降温的趋势之际，两国近期在军事上的一系列紧张的互动，尤其是上周末两艘军舰在南海危险的近距离的接触事件，更让两国的紧张关系添加了军事的色彩。9月30号，在美中关系陷入紧张之际，美国国防部证实，美国海军阿利伯克级的导弹驱逐舰迪凯特号驶入了中国声称拥有主权的南沙群岛岛礁12海里的范围内，美国海军将之称为是航行自由行动的一部分，这意味着美国海军可以在国际水域强行的自由通行。美国国防部的官员称，美国军队每天都在印度太平洋地区开展业务，其中就包括中国南海，所有的行动都是按照国际法来设计的，并且声明美国将在国际法允许的任何地区进行飞行和航行的作业。但是美国表示，这艘军舰遭到了中国一艘驱逐舰逼近，被迫改变航线紧急避险。媒体曝光疑似由美国海军军机拍摄的照片就显示，中国的兰州号舰尾几乎贴近迪凯特号的左侧船头，距离仅约41公尺。分析认为，这是美军执行南海任务以来最惊险的一次，也是中方最大胆的回应的一次。中国国防部的发言人随后也证实了中国军舰在南海上逼近美舰。发言人表示，9月30号美国的海军迪凯特号导弹驱逐舰擅自驶入中国南海有关岛礁的临近海域，中国海军依照法规对美舰进行了识别查证，并且予以警告驱离。迪凯特号驱逐舰的舰长则表示，中国驱逐舰靠近美国舰头相距仅41米，迫使迪凯特号采取技术动作以防撞击。美国海军表示，中国军舰靠近美舰的行为是不专业和不安全的。对于这个事件，中美双方显然是自说自话。华盛顿认为，北京的一些做法限制了战略水域的航行自由，此次行动是反击这种做法的最新尝试。而中国国防部则表示，派出一艘军舰对美舰给予警告驱离，是中国捍卫对南海诸岛以及其附近的海域拥有无可争辩主权的表示。除了中国外，包括台湾、菲律宾、缅甸、马来西亚和越南等多个国家都对南中国群岛声称拥有一定的主权，而中国的九段线把大部分的南海岛屿都划入到了中国的主权范围内。美国军舰则坚持定期在南中国海行驶自由的航行，而国际法则承认岛屿周围12海里属于主权国，因此美国的军舰驶入南海的相关岛礁12海里的范围内，就是在宣示美国不承认中国对有争议的岛礁的主权声称。法新社今天的报道引述了军事专家分析认为，中国和美国的军舰在南海上的冲突显示出两国之间的紧张关系在不断的升级，同时也反映出北京要在南海对美国的军舰进行测试的愿望不断的在增长。这个事件也是特朗普发动中美贸易战后两国之间一系列冲突的最新紧张的情势反应。美中近期除了贸易战升温外，军事的关系也陷入了低潮。华盛顿和北京除了取消两国军事首长会面外，中方最近也拒绝了美军舰艇停靠香港的例行要求。而南海近期也再度成为国际的焦点，美军执行例行的航行自由任务外， B-52 轰炸机也开始对南海和东海进行巡弋的航行，美国称这是地区性的既定的操作，而中国国防部自然予以强烈的抗议，称 中国尊重航行和飞越的自由，但是坚决地反对打着航行自由旗号破坏和平的行为。中方还表示，中国必将做出有力的措施予以处置。上周，北京也对美国国务院批准向台湾出售价值 3.3 亿美元的军售案提出了抗议，与此同时拒绝了一艘美国军舰停靠香港的申请。而今年5月份，美国决定收回此前邀请中国参加2018年环太平洋军演的邀请，也有也是中国在南海人工岛屿的军事化扩张行为。而尽管如此，法新社今天报道还是指出，美国的国防部长马蒂斯虽然承认中美之间关系紧张，但是他认为这个局势不会进一步的恶化。但法新社则引述了一个国际研究中心的研究员伯尼格拉瑟指出，中美的紧张关系将持续下去，因为这符合特朗普总统的考量。美国总统上周谴责中国干预美国的大选，这位研究员认为这一切看上去都像是特朗普的一个战略，特朗普的目的就是要确认向中国最大限度的施加压力。可能也正因如此，美国的副总统彭斯周四也将对中国的全球政策发出严厉的批评，称美国不会因为中国在南中国海的威吓而退缩。根据路透社见到的这个演讲的稿件，彭斯将提到，尽管受到鲁莽的骚扰，美国海军将继续在国际法允许和美国的国家利益要求的任何地方飞行、航行和行动，美国不会被吓到，也不会退出。中国方面对此讲话如何表态，自然也是下一步要关注的焦点。以上的要闻解说由艾米编播，感谢收听。这里是 FFE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接下来请您继续收听法国报纸摘要节目。今天是由瑞迪为您选播法国全国性发行的几份大报的一些精彩内容，欢迎收听。
各位听众，四日出版的法国全国性大报重点关注的国内国际新闻有：法国政府内政部长辞职引发的政治风波；法国第五共和国60周年回顾；经济与政治危机中的巴西大选；罗马教廷的世界主教大会；法国几次越狱潜逃的罪犯法伊德再次被捕；伊拉克新总理面对的挑战；英国首相特蕾莎梅试图团结保守党的努力；围绕美国总统特朗普是否是白手起家的富豪的争议等等。十字架报和费加罗报均非常简短地报道了两名中国主教首次赴梵蒂冈参加世界主教会议的消息。回声报简短报道了范冰冰面对的税收处罚。解放报今天发表长篇专题报道，分析俄罗斯总统普京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重建欧亚版图的不同设想。法国地理学者、东南亚问题专家 Michel Brunaud 首先就欧亚概念提出，其实这个定义模糊的概念此前很少吸引地理学者的关注，但两个经济与政治设想最近给这个概念增添了内容。无论这两个设想是否采用欧亚这个词语，一个是俄罗斯总统普京在2011年提出的欧亚经济联盟，另一个是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2013年提出的一带一路倡议。文章指出，这个占全球面积近三分之一、拥有全球人口60%的区域，从未在政治上或文化上实现过联合，在可预见的未来也不太可能联合。但各种联通方式的进步、基础设施的建成，使得这一区域正在大国争雄的背景下，越来越变成一种现实。文章简短回顾俄罗斯与中国在这一地区的历史变迁中的角色之后，分别介绍中俄两国的不同设想。普京提出的欧亚经济联盟包括俄罗斯、白俄罗斯、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和亚美尼亚，意在效仿欧洲联盟模式，建立一个可以促进人员与物品流通的经济空间，抵挡欧盟东扩进程，向前苏联加盟共和国提供一个经济融合的替代方案。成员国将部分国家特权移交给一些超国家机制，组成一个经济与文明共同体，面对中国消费品的涌入，保护其内部市场。不过，这项方案2014年因为乌克兰、格鲁吉亚、摩尔瓦多等国拒绝加入而受阻，这些国家选择了与欧洲联盟签署合作协议。但文章指出，
欧亚空间的形成更要看中国方面的努力。中国自上个世纪90年代起就成为东亚和东南亚经济增长的火车头，众多交通路线跨越从中国南方到整个印支半岛到印度洋群岛的陆地空间。2013年提出的21世纪新丝绸之路试图从陆路和海路形成一个从太平洋到欧洲途经中亚与中东的广泛的经济合作区域，一方面以各种陆路通道穿越中亚、巴基斯坦、伊朗或俄罗斯直到中欧和西欧，另一方面以海路从海上连接中国与东南亚、非洲，途经苏伊士运河直到地中海。自成吉思汗以来还从未有过如此规模的欧亚交通与运输统一的努力。从上海到希腊比雷埃夫斯港，中国控制了一系列的港口，也在吉布提、在瓜达尔、在塞舌尔修建基地，并在南海水域填海造岛、修建飞机跑道及港口，保证对马六甲海峡附近水域的控制权。其目的是保证中国的能源运输以及输往欧洲和非洲市场物品的集装箱运输安全，同时也保证其海外利益及侨民安全。中国目前已经是继美国之后的世界第二大海军力量，可以在海上丝绸之路经过的霍尔木兹海峡、曼德海峡和马六甲海峡三地展开行动。文章总结说，欧亚概念已经确确实实的存在，众多交通枢纽、输油输气管道、陆上或海下通讯电缆由此通过。欧亚大陆人口最多、经济也最繁荣的两端已经越来越多的经海路连接起来。而面对中国以及习近平的新丝绸之路，印度也在印度洋提出了被称作是自由之路的亚非增长链设想。不过这应该不会阻止中国在欧亚大陆大部分地区称霸。关于范冰冰，财经报刊回声报的短文标题是范冰冰之谜以数额破纪录的税收罚款收场。该报驻京记者写道，对于演员范冰冰来说，这可能是一个最糟糕的剧本。这个电影明星完全销声匿迹三个月以后被处以88300万元人民币罚款，账单数额巨大，但如果他按时交钱可以免受刑事追究。这个在微博上有6200万粉丝的明星本周三打破沉默，向粉丝、向共产党公开认错。以上是法国报纸摘要。
您收听的是 AFP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在稍后在简要播报今天的新闻简内容提要之后，还将为您安排今日经济、中华世界以及法国风光三个专栏节目。下面我们首先要为您播出的是本台驻香港的特约记者张文忠主持的专栏节目。今天要谈的话题是中共的军方高官遭到美国制裁，释放出了一个可怕的信号。欢迎收听。
中国中央军委装备发展部级部长李尚福中将9月20日遭到美国国务院宣布实施制裁，在海内外引起广泛关注。今天的观察中国要向大家介绍有关事件的分析评论。北京环球时报的社论说，美国国务院宣布对中国中央军委装备发展部及该部领导人实施制裁，理由是中国2017年购买了10架俄制 SU-35 战斗机，2018年采购了 S-400 地对空导弹系统。这是美国方面第一次制裁中国军队的重要部门和高级将领，开了个很坏的先例。我们气愤的是，华盛顿如何能够这么随便就宣布对中国军队的制裁？他们的态度中包含了一种危险的不严肃。如此处理两个大国和两支军队之间的关系极其不负责任，有种难以置信的轻率，还包括对自我力量的迷恋，这一切都与越是超级大国越要多一份规矩和谨慎的政治定律严重不符。美国正在从根本上颠覆国际秩序赖以存在的原则，用其力量强行把国际规则重新塑造为完全服务于美国利益的体系，美国优先在强制推进。华盛顿不惜为此采取一些越来越具挑衅性甚至冒险的步骤。美国制裁中国中央军委装备发展部和其负责人，主要还是舆论和心理战，能够起到的实际作用很有限。美国本来就不卖中国军队什么装备，中国军队今后继续向俄买武器他也管不了，因此从一定意义上说，他制裁中国军队的大棒是纸糊的。新加坡两早报署名余哲远的评论说， 正在美国访问的中国海军司令沈金龙被中方紧急召回。原定于9月25至27日在北京举行的中美两军联合参谋部对话机制第二次会议也被中方推迟。美方宣布的制裁措施包括把中央军委装备发展部及部长李尚福中将列入制裁黑名单，冻结他们在美国的所有资产，禁止任何美国公民和美国公司与他们进行商业往来。另外，中央军委装备发展部不得借助任何美国金融机构进行出口贸易，也就是说以后中央军委装备发展部出口武器装备不能用美元进行结算。美方制裁中国军方的依据是其2017年通过的以制裁反击美国敌人法案，这部法案意在惩罚俄罗斯干预2016年美国总统选举，要求制裁任何与俄罗斯国防产业从事重大交易的第三方。目前中国军方与美国等西方国家并没有多少贸易联系，李尚福名下在美国也不大可能有什么资产。美国对中央军委装备发展部及其负责人制裁的象征意义远大于实际意义，但如果美国将制裁升级，利用由他控制的美元结算系统限制所有中国军工企业进口和出口军事装备，甚至将打击面扩展到其他贸易领域，那将在中美关系中掀起更大波澜，中美之间有可能出现全面对抗的危险。美国中文世界日报的社论说，对中共军委装备发展部及部长李尚福的制裁还释放一个可怕信号，中共官员的海外不法资产随时可能被美国或西方国家冻结。对于早已将财富转移海外的中共权贵家族来说，震慑力度之大可想而知。一向不按牌理出牌的川普上周谈到美中贸易战时意有所指说，我们的子弹还很多，曝光和冻结中共权贵家族在海外资产是不是子弹之一，外界不得而知，但相信这是川普政府的核选项，不到万不得已不会轻易使用，而一旦使用将动摇民众对当局的信任和维稳，后果是灾难性的。面对美国层层加码制裁，北京仍可用美国遏制中国崛起为由，让大陆民众相信美国的狼子野心是嫉妒中国日渐强大，怕领导地位被取代。但北京当局需面对的是，尽管中国对川普政府发起关税战、投资战和汇率战还有还手之力，但如果制裁中共军方或所有高层官员，类似动用金融战手段，北京恐怕无力招架。以上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特约记者张文忠在香港为您报道。
FFI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我们下面再次播报新闻内容提要。韩国外交部长提议以发表韩战重战宣言来换取朝鲜拆除主要的核设施。土耳其的部队士兵遭到库尔德武装炸弹袭击，遭到7人死亡3人受伤。方济各真诚邀请将修核的重任托付给中国天主教徒。中国悄悄利用比特芯片的技术在华开发进欧洲的市场。中美对抗公开化，彭斯全方位的不留情警告北京。台湾总统蔡英文派张忠谋出任 APEC 领袖的代表，因为中国说不方便，日本首相安倍晋三的访华的行程将延期。美国民运与人权组织公民力量发起检举在美国的中共官媒的活动。听众朋友大家好，现在又到了今天的专题节目时间，请首先请听由方华主持的今日经济专栏。
听众朋友，沙特能源部长法利赫周四表示，石油输出国组织技术上有能力将石油产量每天提高130万桶。法利赫是在莫斯科出席一场能源论坛时做上述表态的。路透社稍早曾经报道说，自民了解情况的消息人士透露，俄罗斯和沙特9月私下敲定协议提高产量，借以让节节高升的油价降温，并在与其他产油国召开阿尔及尔会议之前告知了美国。 消息人士称，沙特能源工业和矿产资源大臣法利赫以及俄罗斯能源部长诺瓦克在一连串的会谈之后达成共识，从9月到12月提高产量，当时油价正朝每桶80美元迈进，目前油价已经升至每桶85美元以上。一名消息人士称，俄罗斯和沙特同意悄悄向市场增加供应，这样就不会看起来是因为特朗普的命令而增产。俄罗斯总统普京周三表示，俄罗斯可以每天增产20到30万桶，以解决可能出现的燃料短缺问题。俄罗斯9月石油产量已经每天增加了15万桶。美国总统特朗普近日一再抨击石油输出国组织欧佩克，要求产油国提高产量以遏制油价。美国汽油价格上涨可能会在11月的中期选举中对共和党不利，而该党失去众议院或者参议院多数席位，可能对特朗普具有重大的潜在影响，包括可能的弹劾动议等。特朗普在联大发言时表示，欧佩克及其成员国一如既往正在掠夺世界其他国家，我不喜欢这样，没有人喜欢这样。特朗普强调，我们不要报酬地保护他们，而他们却给我们提高油价，占我们的便宜，这不好。我希望他们停止涨价，我希望他们开始降低油价，而且他们必须为军事保护付出代价。特朗普日前在密西西比州的一次集会上还明确指出，如果没有美国的军事支持，沙特阿拉伯连两周都熬不过去。沙特阿拉伯是世界上最大的石油出口国，也是欧佩克事实上的领导者。据沙特阿拉伯新闻机构称，特朗普上周六致电萨勒曼国王，讨论维持石油供应以及确保市场稳定和全球经济增长的问题。俄罗斯总统普京周三在莫斯科举行的俄罗斯能源论坛上致辞时说，特朗普总统已经表示他认为油价过高，在某种程度上他可能是对的，但我们能够接受每桶65到75美元的价格，以维持石油公司的有效运作，确保投资。普京表示，但坦率地说，油价涨到现在这么高的水平，在一定程度上是美国政府自作自受。我说的是美国对伊朗的制裁，对委内瑞拉的制裁，以及现在利比亚正在发生的事情。普京还为俄罗斯与欧佩克的限制产量协议做了辩护，称他的目标是要使市场恢复平衡。他表示，至于说减产并将产量保持在相当低的水平，这只是个工具，并不是我们的目标。我们的目标是平衡市场。当我们与欧佩克成员国同意减产时，我们当时就这么说的，要削减过剩的库存。我们的目的并不是为了提高石油公司的收入。普京称，如果市场不平衡，就会出现投资减少的情况，最终会导致市场供应短缺，原油价格就会大涨。伊朗方面，德黑兰指责沙特和俄罗斯增产是在破坏石油输出国组织的减产协议，并称这两个国家无法生产足够的石油来弥补伊朗出口的减少。美国总统特朗普今年5月退出伊核协议之后，宣布重新对伊朗石油业实施制裁，制裁将在11月5日凌晨生效。伊朗驻欧佩克理事卡赞普尔指出，伊朗遭到制裁的话，油价将会上涨，俄罗斯和沙特无法采取什么行动来向市场额外供油。他分析说，看看这两个国家增加的产量和他们在合作宣言中的承诺相比较，我们发现沙特和俄罗斯的产出已经分别增加了每天 34.6 万桶和每天25万桶。这个增产数量违反欧佩克的减产协议。国际原油市场近来一直处于涨势，布伦特原油期货周三大涨了近 2%， 盘中触及4年高位。美国原油上扬了 1.18 美元，涨幅为 1.6%， 结算报价为每桶 76.41 美元，日高报 76.90 美元。目前，石油交易员纷纷押注明年美国原油价格可能大涨至每桶100美元。美国能源资料协会公布的数字显示，上周美国原油库存猛增了800万桶，是分析师们预估的4倍，且创下了2017年3月来的最大增幅。听众朋友，以上您收听的是我们的小专题《今日经济》。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接下来要为您主播出的是由本台记者珍妮特主持的专栏节目《中华世界》。今天的话题是台湾的军事专家郑继文谈美国对台的军售案。
各位听众，美国总统特朗普批准对台湾出售价值约 3.3 亿美元的武器，包括了 F-16、F-5 战斗机，还有 C-130 运输机以及 IDF 金国号战机的配件与相关的后勤支持系统。本次美国对台湾军售有关详情，法广为大家采访台湾亚太防务杂志总编辑郑继文先生。继文您好。
主持人，各位听众大家好。
继文，您谈一下这次这个美国对台湾军售采购的性质及意义好吗？
我们从这个媒体所揭露一些品项可以看出来哦，这次是主要是以空军的一些整体后勤方面的这个飞机零附件为主哦。那这个是主要是因应台湾空军现有，特别是刚才有提到包括这个 F-16 IDF F-5 三型战机以及 C-130 动这个运输机，那平时运作它相关零附件所需哦。我们知道这个飞机是一个非常机密的一个航空器，它在这个长期服役或者执行各种任务的过程，它有很多一些零附件要定期定时的进行更换，那这个才可以保证它能够安全而有效的执行各种任务哦。因此对于台湾空军来讲，那这些零附件的供应是非常非常重要。虽然这些属于后勤方面的零件并不像我们之前所听到美国售台，像包括一些机密的导弹，比如说像爱国者这个标枪反战车飞弹，或者这种尖射的刺针飞弹等这种武器那么一样的令人眼睛为之一亮，但它本身所蕴含的重要价值其实非常重要的毕竟你再先进的战机，你如果没有很好的后勤能让它持续运作，其实这些飞机就很容易发生问题，轻则就是妥善率不高，比如说机务状况不好，不能执行任务，不能飞行，重则可能会造成一些飞机失事的意外。因此这次受台湾这些重要飞机的零组件或一些的系统或次系统，那对于持续供应台湾这些飞机的运作是至关重要的。
那么这个相关后勤的支持系统是什么意思？哎呦，金国号不是台湾自制的吗？
金国号虽然是台湾自行研制，但众所周知的这个飞机不是台湾独立研制，它基本上是美国在1980年代借由技术输出和美台合作研发的战斗机。虽然这个飞机都是在台湾进行组装生产，但它上面的包括之前的重要的核心装备，比如像发动机部分，我们就知道美国和台湾各制造一半，也就是这个发动机有一半的这个制造以及相关的零件等等是由美国生产美国供应。那飞机的上面像是飞行控制系统，还有一些像是重要的电子设备、显控设备、航电甚至飞控电脑等等，当时都是由美国供应或者美国协助台湾进行研制哦，而且许多重要的一些零件等等也都是直接向美商采购。那也因此就制造或者技术的来源来看，虽然它是一个台湾号称自制的飞机，事实上它是一个台湾和美国合作研制的战机，因此上面采用许多美国制造的零附件或者系统件或次系统件，这也就不足为奇了。
那有人说本次这个美国改变军售的模式有常态化的倾向，那不再像以前那个包裹式的你能向听众朋友解释这两种模式的差别吗？
我认为哦，其实美国对台湾的军售它是一个持续的美国的政策，当然它军售的一些品项会随着台湾可能包括预算方面的原因，还有台湾根据像是汉光演习进行检讨，可能陆海空或者整个台海防卫作战在哪些领域里面比较急需的设备，那借由美台进行磋商进行会谈，然后再决定最终的品项。因此我认为美国 授予台湾这些武器装备或者零件，它可能会每年分多批次，它并非会在其中一次大量的包裹式的供应给台湾。我想这是未来台美在军售或军购这个部分未来可能会呈现的一个变化。
那么中国方面已经对此表达强烈的不满，还提出严正的交涉，也要求美国方面撤销这项对台军售，您怎么看？还有这批军售能够提高台湾的军力多少？是攻击力上呢，还是防卫能力上呢？目前两岸的军事平衡吗？好像台湾自己也还无法对付中共的远程投射，是吗？
我认为其实这个军售台湾是美国维持台湾防御能力的一个既定的政策，它是一个长期性的政策，那基本上它不会因为中国大陆的抗议有所改变。而且过去几年来包括奥巴马政府等等也多次出售台湾这些相关的武器装备，其实也都没有理会大陆方面的抗议和一些声明。但对大陆来讲，要削减美国军售台湾的止语量也是它既定的政策，但是他也深知要短时间或在相当一段时间内把这个方面的关系完全断绝，事实上也是不太现实。也因此在这个美国军售台湾这部分就形成了美国做美国的，大陆也按照他自己政策照本宣科的进行抗议，这就形成这个十几年来在美中台三边关系一个互动一个非常微妙的部分。那这次军售我们可以看出，那它主要是以后勤方面的这个支撑，尤其是战机方面为主，那基本上它是符合美国所强调强化台湾本身的防御能力。那这些零附件本身是不具备任何攻击能力，事实上就过去几年来美国不管出售台湾像飞机比如 P3 或者一些导弹像爱国者3或者这个四针防空导弹，乃至于这个二手的佩里奇这种巡防舰等等，那基本上它都算是一个纯防御性的武器装备，也就是加强台湾的防御能力。其实这些武器是攻击性攻击能力其实相对是比较有限，也因此就这个层面来看，过去以来其实美国还是比较遵守他自己所设定的一些政策，就是军售台湾这些品项还是以防御为主，以免过于刺激大陆。也因此就这个观点来看，他并不会改变两岸目前的军事状态。但熟知状况的人也知道，两岸的军事均衡早已是被打破，是日益朝向中国大陆倾斜，也因此过去以来已经有一点点微妙的改变，也就是美国售台这些武器装备它的主动攻击性会略微增大。比如前几年就有卖给台湾 HARM 叫 HARM 这种反辐射空地导弹，它就是配备在 F-16 上用于攻击可能这个大陆解放军方面像这个雷达这些防空系统，这是有鉴于大陆方面对台它在军力上那全面在止语量越来越占优势，因此美国授予这种武器是希望借由这些有限的武器能稍微扭转或稍微让整个天平的失衡不要过于快速。但总体来讲，我认为两岸的军事态势其实日益朝向大陆方面倾斜，这是很难逆转的一个趋势。
你刚刚提到这个佩里级的这巡防舰啊，那美国提出来的台湾这个海军参谋也是说预计下个月要完成训练后正式成军，这代表什么意义啊？
这两艘船，一艘叫做逢甲，一艘叫做明船，其实它抵台已经有一年，但这两艘船回台以后其实它的舰务状况不是很好，比如上面很多设备上面很多系统不是没有完全修缮，就是可能没有到达一个很好的状况。但抵台以后经过积极的修理然后复原系统的功能，让舰上的各部门各站位或各系统达到一个比较好的使用状况或达到人员的战备水平，也因此这些一切到位以后，台湾海军是认为11月中的时候这两艘船就是可以正式入列台湾海军的序列，正式执行战备任务，也代表这两艘巡防舰它本身的包括设备的状况人员的专业能力等等都已经达到与台湾海军其他目前现役第一级作战舰相同的水准，那可以完全执行上级所赋予的各项战演训的任务。
好，那么本次这个美国军售台湾啊，似乎很高调啊，您认为为什么呢？是配合如火如荼展开的中美贸易战吗？
我认为美国和大陆它的关系目前是非常的微妙，两国在很多领域形成了一个激烈交锋的态势，当然包括目前方兴未艾的这个经贸战，也就是贸易战之外，近期又悄悄地扩展到可能包括台湾问题，包括军事和安全议题哦。那包括台湾问题，就是除了这次的军售以外，我们可以看出过去以来包括美国国会所通过的国防授权法，连续几年有不少友台的一些法案建议，其实都让大陆和美国的关系蒙上不少阴影。然后近期包括大陆抢夺了台湾既有的邦交国，美国在这个部分也对于相关的状况表达一些关切，而且把相关这些外国驻外的大使召回美国，那展现一定外交的姿态啊。那这都是台湾因素所发酵的中美两国的一个交锋。当然这次这个军售给台湾这些品项，虽然不是像飞弹、战机、船舰那么具有可能军事的冲击性，而且主要是后勤装备为主，但这么大咧咧感觉比较高调，其实就是在中美两大国博弈的过程，这个美国借由这样高调一个做法，想进一步刺激大陆，希望中国大陆能够在与美国这个多方面以及多领域的交锋里面能够服软，能够改采一个符合美国利益的姿态或态度。基本上目前中美两大国的博弈就是美国不断施加压力，不断在各领域出牌，最终希望迫使大陆能够服软，能够低头。不过就目前现况来讲，似乎大陆方面的反应并没有照着美国所期望的方式走下去，因此包括贸易议题，包括一些军事安全议题，双方的交锋可以说是越来越激烈。比如近期就包括美国派 B-50 轰炸机与日本航空自卫战机在钓鱼岛周边进行活动，这个就是刺激中国大陆在军事上所发的比较新的一个牌局。
好，这个两岸的关系我们不从这个经济战谈起，那么如果单单就军事方面来讲，万一两岸发生冲突，中共要打台湾，几天以后可以打下来，情况会怎么演变呢？
我认为这个是一个很大的命题哦。毕竟两岸如果发生冲突，这个冲突的原因其实会造成这个冲突演变一个如何去走，造成很大的变化。比如说最简单，如果是台湾主动宣布独立，我想大陆攻击台湾，可能国际上他要进行这个声援或进行立刻的驰援，这个部分可能就会比较这个令人感到怀疑。但是如果是台湾没有犯任何错，没有任何原因激起一个大陆单方面的攻击，这个部分可能国际的驰援声音或者强度就比较大。而且我们知道两岸如果发生冲突，事实上就台湾的多位的国防部长也坦言，如果没有国际的干预，以台湾目前本身的力量要完全抵抗解放军的攻击，其实这个是有很大的困难。也因此这个台湾过去以来它的建军策略就是经得起解放军的第一击，尽量拖长时间，要争取外援。也因此两岸冲突的原因就会形成这个外援快到还是慢到一个很大的一个变数哦。但总体来讲，如果这个大陆方面请全力以军事来攻击台湾，以两岸目前在军力在总体资源的巨大差距来看，其实这个发展对于台湾其实很不利的。
好，各位听众，以上中华世界替大家采访台湾亚太防务杂志总编辑郑继文先生，为大家谈近日美国宣布对台湾造价 3.3 亿美元的对台军售。本节目是由珍妮特为您主持的，也感谢我们的法国同事 Philip 的技术合作，同时更感谢您忠实的收听，我们下次节目再会。
FIFA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下面要播出的是本台今天的最后一个专栏节目，法国文化专栏。今天要播出的是刘芳主持的法国风光，要谈的话题是巴黎的咖啡馆，欢迎收听。
各位听众，花都巴黎每年都吸引着成千上万名来自全球各地的各路游客，这些游客前来寻求的往往是体验巴黎的文化底蕴。实际上浸透着文化的不仅仅是闻名遐迩的卢浮宫、埃菲尔铁塔、巴黎圣母院、凡尔赛宫等各类古迹和建筑，拥有上百年历史的咖啡馆也绝不应小觑。 曾有调查显示，许多游客在回答关于巴黎最吸引人的是什么的提问时，许多人的答复竟然是散落在巴黎大街小巷的咖啡馆。有人甚至将咖啡馆誉为巴黎文化不可或缺的标志。到咖啡馆去品尝一杯浓香的咖啡，既可以放松身心，也可以享受与友人在一起交谈的愉悦，还是各类人士约会的理想场所。这大概恰是巴黎的咖啡馆历经百年经久不衰的奥妙所在。今天的游客前来巴黎光顾咖啡馆时所寻求的，往往是那些曾记录了名人印记的古老咖啡馆。作为一座文化名城，巴黎始终吸引着一代又一代文人墨客、艺术家、哲学家，他们往往是咖啡馆的常客，在那里潜心思考、勾勒艺术、热烈辩论。他们在那里改写了历史，引领思潮，构筑了一个又一个文化高地。如今，这些百年老店依旧高朋满座，依旧吸引着各方精英，依旧不乏珍密的思辨、智慧的交集以及思想的碰撞。首先要介绍的是普罗可布咖啡馆。普罗可布咖啡馆地处巴黎圣日耳曼大道后的一个小巷内，其历史已超过300年，享有欧洲启蒙思想之源的美誉。那是因为伏尔泰、卢梭和狄更斯都曾是这里的常客，他们甚至就是在这间如今看来并不起眼的咖啡馆内住下了欧洲启蒙运动的思想巨著。另外，法国革命的三巨头罗伯斯皮尔、丹东和马拉也曾在那里讨论对社会变革的思考，拿破仑也曾在年轻时光顾此地。当时作为一名年轻的军官，拿破仑曾因没钱买单而在那里留下军帽作为抵押，如今这顶军帽已成为普罗可布咖啡馆的镇店之宝。另外一个曾经见证了许多重要历史时刻的咖啡馆，当属花神咖啡馆，它被称作巴黎的流动盛宴之一。花神咖啡馆以古罗马女神佛罗拉为名，创立于1885年，它是存在主义的启蒙地，超现实主义的诞生地，也曾在上个世纪40年代见证了大文豪波伏娃与萨特的旷世奇情。另外一个深受青睐的咖啡馆是双叟咖啡馆，这个咖啡馆距花神咖啡馆仅数米之遥，被称作巴黎的一处文化圣地。其名称的起源流传着两种传说，其中之一是命名灵感源自中国清朝产品的双叟标志，因此直至今日仍不难发现这家咖啡馆大厅中央的方柱上端坐着两尊中国清朝官吏的人像木雕。双叟咖啡馆不仅吸引了许多文人大咖，也是许多风流人物的落足之地。海明威、毕加索、珍娜、弗兰娜、萨特和波伏娃等等都曾是那里的常客，为这座咖啡馆名扬四海，流传出一段又一段佳话。此外，针对巴黎歌剧院附近的和平咖啡馆尽人皆知这种说法，应该说并不为过。这不仅因为它所处的地理位置，也因为它曾吸引了许多著名人士，戴高乐、毕加索、王尔德等等都是这里的常客。和平咖啡馆与巴黎歌剧院仅一街之隔，室内装潢金碧辉煌、精致典雅，已在1975年被列为法国历史古迹。凝聚着悠久历史和丰厚文化底蕴的法国咖啡馆不愧为人类的宝贵财富，已有民间协会组织发出申遗的呼吁，要求对巴黎的一些咖啡馆列入急需保护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清单。这项申请能否如愿，将由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最后定夺。各位听众，以上是本台的法国风光专栏节目，由刘芳主持，感谢收听。
FM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我们下面最后一次播报今天新闻的内容提要。
法国纪念修改法宪法颁布60周年，韩国外交部长提议以发表韩战终结宣言来换取朝鲜拆除主要的核设施。土耳其的部队士兵遭到库尔德武装炸弹袭击，7人死亡，3人受伤。巴西总统大选本周末开始投票，工党和工会人士依然为鲁拉获释而进行努力，极右派的候选人暂时领先民调。秘鲁司法收回大赦令，重新逮捕前总统藤森。方济各真诚邀请将修和重任托付给中国天主教徒。中国悄悄地利用比特信片技术在华开发近欧洲的市场。中美对抗公开化，副总统彭斯全方位不留情地警告北京。台湾总统蔡英文派的张忠谋出任 APEC 领袖代表，因为中国说不方便日本首相安倍晋三访华的行程被延期。美国民运和人权组织公民力量发起了检举在美国的中国官媒的活动。FIFA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您刚才收听的是我们今天的第二次华语节目的播音。本次节目即将结束，感谢飞利浦的技术合作，也要感谢您重视的收听。听众朋友，我们下次节目再会。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用中文和其他14种语言广播。欢迎收听法国国际广播电台的英语节目。
Wherever you are, you can hear our programs in English from 400 hours universal time every day.
欢迎在法国国际广播电台官网 rfi.fr 上搜寻我们的频率。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用中文和其他14种语言广播。欢迎收听法国国际广播电台的西班牙语节目。
Sintonice cada día nuestras emisiones en español. Le acercamos a la actualidad latinoamericana.
欢迎在法国国际广播电台官网 rfi.fr 上搜寻我们的频率。